九八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今年大陆公布出来七月份财新制造业 PMI 是52.8哦，这数字相当不错哈，这比预期的51.1来的高很多哈，也比前一个月的51.2呢，再往上走高哈，这是创下了2011年2月以来的新高哎，这个倒令人蛮意外的，创下2011年2月以来的新高哦，已经是。这个数字啊，连续三个月处于50之上的扩张区啊，换言之，创下9年半来的新高，显示大陆的经济哦，这波回升的动能蛮强，怪不得陆股最近走势也蛮强，其实是有一定的基本面支撑的哈。那另外，日本七月的制造业 PMI 今天也公布出来哈，相对比较差是45.2。在50以下，不过也是最近5个月来最好的状况了，从先前低点呢反弹上来。那日本今年第一季的 GDP 啊是负成长 2.2%、这个正式的数字，也公布出来了，日本连续2季度的 GDP 衰退，跟韩国一样，就是创下了经济，就等于说符合到了经济衰退的定义了哈，这韩国也是连续2季啊，这个经济出现负成长。好，那日本股市最近颇弱，但韩国股市还不错啊，今天韩国股市微涨了0.07%的幅度。那同时呢，台湾也公布出来这个 PMI 跟 NNI， 好，中经院今天也发布了七月经过季节调整之后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哈 PMI。中断了连续3个月的紧缩了，也呈现扩张，就回到50之上。至于说非制造业经理人指数 MNI 呢，则是 57.3， 那 PMI 跟 MNI 同步的扩张，是这一次疫情来首见，那PMI 指数呢上升 6.9%，上升的非常多，而且非常明显到 54.1、可见呢，台湾的制造业，也有在好转的状况，所以看起来股市的上涨是有基本面在支撑，不过讲实在，因为指数也涨多了，有些股票真的也涨幅过大，所以这两天也出现拉回嘛，我们节目现场是，投家日报孙庆龙总监，庆龙你好。
慕驊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听众朋友上 YouTube 打98新闻台可以看到直播画面，那庆龙，这个台积电已经连日回档，从这个上个礼拜的涨停板466.5，回到今天呢，已经回档超过10%了。那台积电买点浮现了吗？你觉得？
我个人觉得，是我还会再等一下啦，
还会再等一下。
那其实从几个原因来看，其实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一直在形容，其实现阶段的台股啊，叫做辣鸡排行情。什么叫辣鸡排？就是我自己的例子啦，如果鸡排吃得太辣，其实我是会拉肚子的。
鸡排辣的话，就是韩式口味的，
韩式
对啊，因为一般台式鸡排不会太辣
，不，那可不一定哦，
就看你辣椒粉有没有加很多啊。有一些人很猛加辣椒粉，那当然会辣。
对，那其实上个礼拜其实随着台积电，应该前两个礼拜随着台积电一路的过关斩将啊，一夫万关的一夫当关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市场确实是有非常
激情
的演出，这么大的全指股都能够连续2天被拉上涨停板，这个其实就显示短线上确实是过热，再加上其实我们仔细去了解了，其实在股票市场中其实有一个非常不变的一个原则，其实就是基本面跟股价其实永远都是主人跟狗的关系。那其实狗其实就是小狗就是股价，那基本面其实就是主人。那不知道如果有去养过狗的人的经验，其实他们去如果把带狗去公园散，就是遛狗的时候，其实狗会跑来跑去嘛。
对。
但是他不管跑前跑后跑左跑右，他最后一定会回到主人的身边。那除非你养的是不太忠心的狗，就跑掉了这样子。不然一般来讲，其实狗一定会回到主人的身边。那其实，在股票市场中也是一样，其实股价就像是狗，然后基本面就是主人。那狗常常会跑到主人非常前面，但是最后狗一定会等待主人 跟上来，或者是狗会回去找主人。那重新回到台积电也是一样，其实我们看再看台积电，过去我们在评估台积电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股价，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会用它的 EPS 去乘上20倍或者是22倍的本益比去推估它一个合理的股价。那从2011年以来，其实大概大多数的法人都是这样在推估台积电的一个股价。所以依照台积电今年啊2020年的 EPS 的获利，我们预估啦，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法人的获利的预估，大概都是落在18块左右。那所以18块的 EPS 如果乘上20倍的本益比，那乘上22倍的本益比，大概就是介于360到400元之间。那当然明年的获利依照台积电目前的一个7奈米5奈米的一个产能的状况，应该是有机会去推升它的 EPS 来到20块。那20块的 EPS 乘上20倍的本益比或者是22倍的本益比，台积电合理在2021年合理的股价大概就落在400元到440元之间，
大概就现在目前这个价位。
对，那当然其实这一波其实会让台积电连续拉两根涨停板的，其实有个很大的新闻就是美国的 Intel，
对，
它可能本身在7奈米的一个进程出现了 delay， 所以可能会扩大委外代工的一个状态，甚至有可能甚至放弃Intel 可能会放弃更先进制程的一个生产的计划。那这个其实就让外资开始去推估，假设 Intel 把这个订单丢出来给台积电的话，那其实我们看到一些比较乐观的一些外资的报告显示啦，其实大家推估的时间点，其实我已经看到 有些外资已经把台积电2025年的 EPS 都算好了。那这2025年的 EPS 就是已经把 Intel 的订单算进来了。对，那大概摩根大通印象中应该是摩根大通，它的 EPS 预估是28块。所以换言之2025年如果台积电的 EPS 也觉得来到28块，那乘上20倍的本益比大概就是560了。所以这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长线的一个目标价。但是问题是现在才到2020年了，对啊，像其实才2020年才刚进入下半年，其实行情的变化真的会非常大啦，尤其最近几天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七月份的台股是烈阳高照，但是八月份的台股就像最近的台北的天气一样狂风暴雨。其实这个天气变化的速度之快跟台股的一个盘面变化之快，其实也像极了爱情嘛。就是感觉那个速度的变化是非常的快速，像今天盘面中也蛮明显，像上礼拜大家觉得半导体科技股一夫当关往前冲，然后生技股被打到像落水狗一样，但是今天盘面完全颠倒，半导体股是完全是稀里哗啦的，像台积电也不行，甚至连这个
联发科
已经有财报利多的，外资都把联发科喊到1000块以上的这样子的利多，但是联发科也是开高走低，甚至像另外一档像文茂这个做 PA 放大功率放大器的，这个跟 5G 概念股有非常强的一个连接的，
快7%。
他的第二季的财报是非常好，但是跌了7%。对啊，
哎呀，这个股市就是这样子啊。当这个市场资金要移转的时候，好股坏股它都会跌啊。
对，那我现在讲的
问题就是说，好股趁跌下去，你反而应该要勇敢在逢低去买入。
对啊，就应该在逢低，
不是当大家一味的看乐观的时候去冲高吗？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的行情其实就是小狗要慢慢的回到主人的身边，因为其实这一波的资金的狂潮确实是让很多的好股票它其实股价的反应其实已经反映到明年甚至后年的获利的表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适时的休息一下其实是好事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休息都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认为台股短线啊，这个短线我认为是八月八月份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尤其我们看到最近的疫情，全球的疫情好像又
有点要再大爆发的味道，
对啊，蛮明显有要带大爆发的感觉嘛。那我们先前其实我们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报告，他们有去统计一些当如果疫情爆发到什么样子的状态之后，其实对经济会产生一定的一些影响。
好， okay， 好，那台指期哦，这个夜盘今年很大波动哦。我们刚刚讲说，这一开盘没多久，一个小时内啊，最低杀到12371点，当时呢是跌了有将近70点之多。不过现在目前急拉啊， 来到12454点，上涨14点，也就是说呢，把这个70点的跌点全部涨回来，还多涨了14点，那刚刚一度还拉到12468点，涨了有28点，换言之3点到现在已经有100点的波动空间哦。那为什么会急杀跟急拉呢？当然急杀是因为今天这个盘势比较弱嘛，连续今天日盘的下跌。那急拉是因为现在目前美国科技股啊，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出现了急拉，所以也使得台指期货现在目前出现了急拉。好，那这个是台积电，台积电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一家超级好公司，不过股价涨多了它总是也是会回档，你说像是美国这些超级好公司，苹果啦、亚马逊啦，这些公司涨上去，你说它股价有没有回档？它也是会回档，但问题是回档完之后它能不能再创新高，它是不是一个长期多头走势，这就是两回事了。好，那我们来请教庆龙了，就苹果因为在上周五啊真的是非常夸张啊，就是涨了10%多嘛，对不对？
对啊，
这个苹果股价
涨10%，对，
一天的市值哦，它的股价大涨10%，一天的市值就增加1700亿美金哦，这个其中巴菲特就赚进了100亿，
对，
哇，这个巴菲特真的是厉害，这个很会赚钱，100亿美金就入袋了哈，就光是巴菲特这个苹果持股的增幅啊，就是100亿哦，因为他的。苹果大概有差不多1000亿的股票，
对，因为巴菲特的其他的伯克夏里面投资组合里面啊，苹果啊单一的持股啊占到40%、
就真的是show hand哦，重压苹果哈、
他股票里面40%全部都是苹果，
他太爱苹果了。我觉得这次苹果分拆，搞不是他跟库克建议的，
的
你赶快分拆，这样子我的股票才会涨。
对，因为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夏确实，巴爷今年要稍微加油一点啦，因为他旗下的伯克夏确实在今年7月底以前，其实是美国的企业中市值蒸发最多的前5名之一哦。对啊，所以他未来要靠苹果才有办法去重新擦亮这个股神的一个招牌。那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看到。苹果其实礼拜五的这个股价的大涨啊，也让它的市值超越了沙特阿拉伯那个石油公司，就是国家的扶持的这个石油公司，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一家企业。那苹果市值超越了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值公司之后，我觉得有一个现象我们就可以去讨论。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上周五也是7月的美股最后一个交易日啊，苹果一天的涨幅高达10.47%啊，一股涨了40.28美元，来到425.04。那当然，苹果上涨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这个财报发布的情况这个超出市场预期嘛，那超出市场预期也不至于会让苹果大涨10%。最主要的还是他宣布了这个史上第五次的股票分拆，这个一股要拆成4股了，所以这个利多的激励之下，这个苹果股价双利多就涨了这个超过10%了。那这个苹果已经来到425块了，还会再继续涨吗？现在目前大家对苹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入场吗？我们赶快请教投价日报的孙庆荣总监。那庆荣你怎么看苹果这次的股价大涨真的是一枝独秀。
对啊，其实它股票的分割为什么会对股价造成激励的效果，就是因为它价格变便宜了嘛，那参与的投资人其实就会变比较多。就像是台积电，如果现在是400块，然后如果接下来如果台积电拆一股变4股，
台湾好像没有分割这种事情，对不对？台湾股市没有这种
分割，
有台湾有一家，台湾有一家公司拆分，一拆十，我忘记
大部分都是发股票股利嘛。
有台湾有拆分，我忘记那家公司叫什么名字，他就一拆十，
然后有一档公司，然后
对我要查一下，
这个要查。
去年还是前年嘛，
就像大家去想象，如果台积电今天股价如果从400块，因为一股换4股变100块，那大多很多的投资人在买台积电的时候就会比较愿意去尝试，因为原本成本从40万变10万块。
所以你在建议台积电拆分
对啊。那另外，其实我们重新回到苹果啦，苹果其实
有人。对，志伟好厉害哦，常科，
对啊，
没错，
常科，对。
志伟，你是股市活字典哦，是不是？来我们节目当顾问指导一下。
对，所以我们看到常科的，好像他的股票代表旁边就会有一个星号或者什么的，
对
就稍微注记一下。
他一拆十了，我记得他是一拆十
的。对，那另外，其实我们再重新回到苹果的部分嘛，那苹果其实 它的这个业绩的表现，第三季过去以来的第三季其实都是苹果的淡季，因为大部分大家都在等待，就是第三他们的美国的计算的年度季第三季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在等待新的 iPhone 上市，所以大部分的消费者会有所谓的等待的时间，所以大部分在这个季度的销售是不会太好，但是苹果所公布的这个季度的业绩销售却非常的好，所以就带动了整个苹果的股价。但是它业绩好的部分啊，还蛮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可以让大家去思考的，就是 iPhone 的营收啊，其实没有增加太多，它只增加了 1.66%， 所以表示它的这个业绩的成长并不是来自于 iPhone，
对它的穿戴装置跟服务嘛。
对，穿戴装置的部分其实是也有成长，但是我觉得比较让我意外的、其实成长最多的、竟然是 iPad， 就是那个苹果的那个平板电脑，它的成长的幅度是高达 31%，
因为先前它都是衰退，对不对？
对，然后而且它的规模也蛮大的，有其实当苹果的这个 iPad 的成长其实来到这么高的时候，其实它的已经来到65亿美金、就是年增是来到 31%、这个其实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宅在家里嘛，然后上网的需求非常高，但是用手机上网啊，其实不用讲老人家，连我现在的年纪，其实我有些时候用手机看网络的东西其实也蛮吃力的，所以会希望要稍微大一点的萤幕嘛，所以就看到 iPad 的营收其实是年增了 31%。 那另外像 Mac 就是苹果的笔电，它年增的幅度也高到 21%， 其实也来到了 Mac 的营收的规模也来到70亿，单季的规模也来到70亿美金，反而 iPhone 它的年增率只有 1.66%， 所以它的目前的规模是只有来到260几亿美金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家可以去留意的，或许 iPad 的这个所谓的概念股就可以去做进一步的去追踪。那国内的这个 iPad 的概念股啊，其实也没有很多啦，其实跟 iPhone 的概念股是蛮类似的。那比如说像电子零组件的智超啊、建鼎啊、智深啊、广宇啊、金像电，那像还有像星星，另外包含了像光电股的群创、中光电，然后还有像友达，然后电脑的还有比如说还有人保、和硕跟新普，这个还有像可成，这个都是长期以来都是苹果在 iPad 的一个主要的供应链。那另外其实我觉得苹果这一次的季报啊，它其实有一个蛮大对台湾供应链有个蛮大的警讯，其实就来自于它的软体的收入其实一直在持续的上升。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
就那个 App 的收入嘛。
对 ，App 的收入就是一般
苹果 Music 啊这些
啊，然后你要对啊，这个其实是
苹果的这个电视，对不对？
对，就是他们的服务的营收，服务的营收的年增幅度是来到14.8%。
那这个为什么对台湾来讲影响蛮大？
因为其实表示苹果好，对台湾的供应链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啊。因为大家卖的都是帮苹果做硬体的组装嘛，
不然你看鸿海的股价就知道。
鸿海的股价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待会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讲，因为这是非常多人关注的。所以其实
赶快讲，鸿海股东那么多，大家要听鸿海。
首先就是过去来讲，一颗苹果可以救台湾嘛，但是现在苹果好，你看苹果已经市值创下全球第一大的一个企业了，但是苹概股还是最近的表现啊，这两天的盘面其实还是蛮拉差的。那比如说像鸿海其实已经哇，这个股价的修正其实也是蛮吓人的。其实重点就在于，其实苹果它未来的获利会越来越靠软服务，就是软实力这一块。
然后它会一直去砍硬体的价格。
对，硬体的价格。那硬体的价格，它目前很明显啊，就是过去苹果的一个，比如说组装的好了，组装的哈，鸿海大概占6%， iPhone 来占6%，
对，
然后和硕占3%，
对，
然后伟创可能就占一层以内。那现在因为伟创把他大陆的这个 iPhone 组装厂卖给了立讯，大陆的立讯，这个卖得好，我们当时是做这样子的见解，是因为这个的厂一年的营收可以1400亿，但是它的净利率竟然只有
3亿。
大概只有 0.2% 而已，这根本就做心酸了嘛。所以这个卖给立讯确实是一个好事，但是一旦卖给立讯啊，对苹果来讲啊，那立讯它占整个组装的业绩就不会可能只是占 iPhone 的一层哦。因为中国营收 占整个 iPhone 的苹果的贡献大概是 15%、嗯、所以看到目前的一些报告显示可能立讯它可能会慢慢的将整个订单会吃到大概三成左右，那换言之如果立讯的订单拉到苹果的三成，那扫掉的其实就是鸿海跟和硕嘛、嗯、那其实所以为什么鸿海最近的股价会比较大的修正，尤其当立讯买了伟创的厂之后反而就开始造成鸿海股价开始往下跌的压力，
大陆还有比亚迪，
还有比亚迪，
对啊，你看比亚迪现在吃苹果也吃很多，
而且大家过去没有想象其实、
嗯、iPad 被比亚迪吃掉了，
对啊，
对不对，
中国政府其实也在扶持像这个立讯这样的公司、欸
啊、那一定的啊，
过去大家总觉得他可能扶持半导体，但是他扶持的方式
他都要扶持，
他扶持的方式就很简单，就是我贷给你可能30亿美金，
对，
然后十年不用利息，
对，
就是 零息的这样子，
反正他政策支持这些重点产业重点厂商是肯定的了，这个毋庸置疑的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
他当然要顾好他的就业市场，顾好他的经济发展、啊、
对，所以我觉得我重新讲到鸿海、嗯、我觉得鸿海最近的一个市值的变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的讯息，第一个就是、嗯、大家知道立讯在大陆挂牌嘛，它的市值啊其实是超越了鸿海哦，嗯，立讯是超越了鸿海，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台湾的
一兆多市值了，
对啊，那其实表示立讯，对立讯来讲他对拿苹果的硬体的单不用赚钱，真的不用赚太多，反正股价会给他飙上去，我就从股票市场中去赚钱就好了，那这个就是
他可能赚整个产业链的钱，
还有本益比被拉升了、
啊、
因为大陆的本益比本来就比较高，所以大陆其实过去很多企业其实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像过去的紫光也是一样，他为什么这么多资金可以去一度要去收购很多台湾的半导体公司，其实都是因为紫光的本益比被拉很高，那其实这个部分其实会造成一定的压力，那另外一个鸿海的讯息其实就是联发科的股价超越、嗯欸、市值超越了鸿海、
嗯嗯、
这两件事情啊就代表了未来其实鸿海会被夹击过程中台股的投资人或者是整个的法人思维其实会更偏重半导体、
啊、你如果是郭董你现在怎么办、哦、郭董已经这个退居幕后，但我相信郭董还是很心急如焚、啊
就升级嘛，升级是唯一的一条路。
好，谢谢青龙。